不足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此不久之前，就有一个从加利利来的一个人叫做犹大，就是在耶稣之前自称是基督，而且引了一帮人闹革命，要推翻罗马政权，因为那个时候犹太国是被罗马帝国统治，故此罗马当局对这个问题很敏感，什么人起来说他是基督马上就把他抓了，又来这么一个造反。所以耶稣呢，明知道这一点，而且后来那些害耶稣的人呢，就是把这个罪名安在他头上，把他交给罗马当局的时候，就说：“哎，这个耶稣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，他是上帝的儿子。”所以呢，他知道这一个是他的致命的，可以说是罪名。他将来钉十字架，就是因为这一个罪名，故此他说：“现在你们还不能讲，对这个门徒说。”好，我们刚才说一个头一条件，耶稣自己要承认；第二是门徒把他认出来；第三呢是上帝亲口宣告。在圣经里面有这么个记载，马太福音17:5，门徒有一次上山和耶稣一起祷告，耶稣变了相，发光，这就是神性显出来了。同时有摩西和以利亚出现，门徒就说：“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让我们来给你们搭三座棚，一座给你，一座给摩西，一座给以利亚，意思我们就在这住下去了。”后来呢，就有一座云彩把他们遮住，从云彩里有声音出来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你们不要把他同摩西、以利亚同等看待。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不是一个普通人。这是上帝宣告的。”后来彼得前书彼得后书1:16他就提到这件事，这是多年之后他写信给教会，他就想起这件事，他就告诉他们，他们所信的福音不是这个人捏造的。他说：“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，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谎言虚言，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，就是那次上山看到他从父上帝得尊贵荣耀的时候，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：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我们从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。”下面注意他怎么讲啊？他说：“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。”讲预言了，如同灯照在暗处，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，只等到天发亮，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，它是好的。讲预言了，这是第四个条件，就是最可靠的一个条件。前面嘛，耶稣自己说他是上帝儿子，有人就会怀疑说那不算数，谁都能说他是上帝儿子。门徒说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你说那也不可靠，他们是受他迷惑了，也把他否定。说上帝宣告，那也是神话故事都可以把它否定。好，在这里你就我给你读一些预言是你否定不了的，就是早 700年，早1000年，早1500年，先知讲的话应验在耶稣身上，怎么样？你可相信？因为啊，这不是人的智慧可以写得出来的。那么现在我提几个例子，好吧？第一，在以赛亚书，这是在耶稣诞生700多年之前写的，以赛亚书7:14，这是上帝说的话。因此，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的意思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。你看啊，童女怀孕生子，如果没有这一道预言，光是有一段历史，那你尽可以怀疑，你说这是人家造的，事后编造的。可是720年之前有这么一道预言，而且说这个童女生的这个孩子，给他起名叫上帝与我们同在，这是一道预言。在同一个以赛亚书9:6有这一句话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。这个政权就是世界政权啊，将来啊，耶稣回来的时候，全世界的权力都归他。他名说这个孩子啊，生出来的婴孩的名字叫什么？奇妙，头一个名字叫奇妙。测试，测试是啊，预测的测，测试。全能的神啊，这个一个婴孩，他是全能的神。还有永在的父啊，有一子赐给这个儿子，可是他是永在的父。怎么样？这也是在耶稣诞生之前700年写的。还有一句话记在弥迦5:2，预言到他生在伯利恒，伯利恒以法他呀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，是个小城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，他的根源从亘古，从太初就有。这不是一个普通人了，他的根源呢，从亘古太初就有。好，三道预言。现在呢，我们来研究这么个问题：上帝为什么要来做一个人？啊，目的是什么？在希伯来书2:14有这么一句话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我们都是儿女，我们同有血肉之体，他就是耶稣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力，就是魔鬼。好，各位，现在啊，提出一个魔鬼来了，听到吧？而且呢，很明显啊，这个魔鬼呢，是与基督啊对立。他说，基督来做一个人，取了我们这个血肉之体，是要借助死败坏，败坏就是消灭、毁灭那个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呀。问题很复杂啊，你看越来越复杂。但是呢，你不提出这个魔鬼啊，问题啊还搞不清楚。圣经里面啊，一开始就有一个蛇 啊，这个蛇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代表魔鬼。人类刚被造不久之后，上帝给他头一道命令，这个蛇就是魔鬼，就引诱这个人去违反上帝的头一道命令，叫他们犯罪。因为圣经里说啊，违背律法就是罪，叫他们犯罪以后，这个人怎么样？圣经说他堕落，堕落就是变质了。怎么个变法？就是从听从上帝啊，作为上帝的形象的人，改变成什么？听从魔鬼，受魔鬼支配啊。这个圣经是根本的一个教训，就是有一句话是说什么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，恶者就是魔鬼。而耶稣你看啊，他到世间来就是要对付这个魔鬼，而魔鬼是掌死权的。现在我们研究一下啊，是怎么个对付法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？上帝怎么解决这个罪的问题？我们还是看看这个预言啊，在以赛亚书啊53章，整章呢是讲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来败坏那长子权的，怎么样把我们这些罪人呢啊领回天家，叫我们回到上帝的怀抱，就这一点。所以这个跟你我是有密切关系，希望各位也注意听啊。在以赛亚53章一开始讲的就是耶稣基督，况且52章后面几句就是他。现在我就从53章一节读起：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他就是耶稣基督啊，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，他无家庭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耶稣啊，生来他的外貌是很平常的，犹大出卖他的时候，凡是读过福音书的记得啊，他在黑暗的花园里克西玛利亚，那些歹徒来抓耶稣不认得他，犹大带他们说，我给谁亲嘴呀、就是他，你把他抓住。说明啊，耶稣啊站在门徒当中啊，别人看不出他就是耶稣，说明他的身材并不是特别高大啊，面貌也并不是特别俊美，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，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第四点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上帝击打苦待了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杀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注意啊，这不是写福音的人啊造出来的说法，这是很早公元前700多年以赛亚很早就说的。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，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取。至于他同事的人，谁想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？他虽然未行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，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，那就死了，而且埋在一个财主的坟墓里。怎么样？好几个细节很早就预言到了。死了以后再读下去，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。注意下面一句话啊，他必看见后裔，后裔就是后代，并且延长年日。耶稣复活早700年，耶稣还没降世了，这个先知说他要死，他要埋葬，然后要复活。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，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什么是他劳苦的功效？你们凡是归向主的，也是他劳苦的功效。有许多人因认识，注意两个字吧，认识我的义仆耶稣基督，得称为义。看见吧，前后呼应啊，这是早700多年前写的书啊，跟后边讲的一是一样。你要认识耶稣基督，就能得永生。感谢主。巧，可是有比他还要巧的事儿，什么？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年代也是很早就预言了，在哪里？但以理书9:24啊。今天晚上我没有空去解释啊，可是呢我大略地介绍一下。这里说有一个七十个七啊，从出令建造耶路撒冷以后算起，算七十个七，就是490年。到了69个七呢以后啊，这里说过了62个七，再加上7个七，那受膏者就是耶稣啊，受膏者就是原文叫弥赛亚，就是基督，必被剪除，剪除就是被杀害。一期之半，最后的那一个期啊，一半，他必使祭祀与贡献之事。福音书说，耶稣断气的时候，圣殿里那个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说明圣殿里的那一切的礼节到此为止啊，贡献止息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献的牛啊、羊啊，是预表耶稣。预表耶稣也就是一个影儿，那么到了实体了，到了耶稣了，他自己已经牺牲了，那么这些牛羊啊就不再啊献为祭了。好，我们最后呢就还回到这个败坏长子权啊。耶稣死了，他是怎么死的啊？福音书里面呢告诉我们，这个死是罪的结果啊。罗马6:23说什么？罪的工价乃是死。可是呢，这里就还有一些经文说，耶稣啊，不但取了我们的身体，他凡是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希伯来书4:15，没有犯罪，说明耶稣啊就不需要得罪的公价，不需要死。耶稣能够在那个掌死权的魔鬼面前说，你在我身上没有权，我 没有罪。他还说过这么一句话，就说这世界的王将到，就是魔鬼要到，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，我里面没有一点魔鬼的东西。所以耶稣说，我这个身体呀，不需要死，我没罪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好，我要拿这个不死的身体献上，作为你们要死的人的代价，替你们死。哎，你说一个人能替那么多人死吗？一个普通的人不能，普通的人只能为一个人死，是吧？耶稣他是道成肉身，而且是没有罪的身体，不需要死的身体。而且他这个问题在于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还有一句话，也是在希伯来二章说呀，他为人人尝了死味。死味啊，就是死味，就是痛苦啊，痛苦，死的痛苦。这个我让我解释一下好吧。我们这个普通人头一次死啊，有的是不太痛苦的，有的人是昏迷状态死去，有的人睡着床上第二天就起不来，是吧？没有什么痛苦。还有这么一个问题啊，有人说耶稣为我们死，怎么我们还是照样死？该死还是要死啊，是吧？其实呢，圣经告诉我们啊，耶稣是为人人尝了死味。什么死味？是第二次死的痛苦。你说还有第二次死吗？是的，圣经是告诉我们有第二次。请看启示录第二十章，你们不要把这个看作太深奥啊，这个是必然实现的。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告诉我们，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，与坐在上面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啊，这死了的人是头一次死，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都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注意啊，交出死人是不光是个灵魂啊，身体灵魂整个一个人。死亡和阴间是坟墓啊，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在海里的从海里出来，死在陆地上的从陆地上出来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，就是永远的灭亡。耶稣不是说吗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这就是灭亡的死。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各位凡是看过福音书的，你们记得他喊出这一句话，他说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离弃我？怎么上帝的儿子还说这一句话？里面的意思很深啊，他是受永久灭亡的痛苦，就是上帝与他分离了，永远离开上帝的面。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，上帝使那无罪，就是耶稣，替我们成为罪。上帝同罪是势不两立，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就喊出那一句痛苦的话，因为爱子 原来是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啊，从来没有分离过，所以爱子从爱圣父啊天父分离的那种痛苦是无限的痛苦，所以就说他是替人人尝了死味，灭亡最后灭亡的死，为人人为你为我，只要我们接受他这个恩赐，各位，我们恐怕讲的太多了，可是呢，我们讲的都是什么？都是一些理论吧，啊，我们有时候感到耶稣基督他的确为我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，我们应该呀、多思考一下耶稣同你我的关系问题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，他已经为我们死了。换句话说，他对你我有信心。什么信心呢？就是你一旦听到这个福音，你就会良心发现的，你说哎呀主啊，你这么爱我，你为我开了这么一条生路，哎呀我感谢你，我永远服于你，我是你的人了。他应该叫耶稣可以看到他的那劳苦的功效，心满意足。是的，各位，我们现在请翻到295首，这首诗啊里面呢这个词很好，他说我闻耶稣有声说道，救我享受平安，劳苦之人都当休息，低头靠我怀间。你看耶稣的话多么亲切，像刚才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，他欢迎你我到他这里来，到他的怀间，他要把我们拥抱。他说我啊，这是写诗的人说，我本劳苦疲倦忧愁，我既前来救主，在主爱中快乐欢欣，觅得安身之处啊。各位，今天呢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安身之处，有永生的指望，耶稣很希望我们来认识他，做他的亲密的朋友。写这首诗的是一个英国苏格兰的牧师，叫 Horatius Bonar。 他有一次做了一个梦，他永远忘不了，常给人讲。他梦见什么呢？梦见耶稣被钉十字架，罗马士兵先把十字架放在地上，叫耶稣躺在上面，然后有一个士兵拿着根很粗的钉子，用一个大锤子把耶稣的手钉在这个架子上。正钉的时候，这个 Horatius Bonar 忍不住了，就过去抓住那个人的肩膀说，你这样子不行啊，你太残忍了，这是耶稣基督啊，上帝的儿子，你怎么能这样子对待他？这个时候那个士兵扭过脖子转过脸来对他一望，后来是蒙纳尔牧师一看那个兵的脸，就是他自己的脸，是他自己在钉你耶稣的手。就告诉我们什么？耶稣钉十字架是因为我们犯了罪，如果我们没有犯罪，耶稣不需要钉十字架。所以归根结底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
是我们自己。而且耶稣在被钉的时候所献上的那一句祷告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，这句祷告是为我们代求。